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好高兴我们在空中相会。不知道你对这个节目收听之后是否觉得得到帮助呢？我就好想你听完节目之后有问题或者有得着的时候呢，都可以同我联络，大家分享的。上一集节目我就同你讲过创世纪第二章所包含的一些主题，当中包括安息日，重复讲述头五日的创造，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我已经在上一集节目分享过安息日和神在头五日创造这两方面的主题。在今集的节目，我就很想先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先。神用六日来完成创造，又在第七日休息，并不是因为神累，而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这个是最伟大的属灵真理之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徒进入安息，意思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我们进入神完全的救赎。安息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休息，这个是合神的心意，因为休息呢可以帮助我们在侍奉上面重新得力，也都能够更好的被神来到去使用。我们上次也都分享了关于神在头五日的创造这个主题。创造之初，天地空虚混沌，人类还未出现。但是神完美的创造呢，显然不是就这样结束了的。神在第一章是为到他所将要创造的人类来到预备居住的地方。现在呢，神就做好了准备了，跟着就是将人带入安置在他所预备好的居所。听众朋友，今日呢我们是会继续分享第二章里面其他的主题的，就是关于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首先呢，我们讲下男人被造这个主题。第一章开篇的地方，我们并没有见到任何东西，跟着呢是无机物开始存在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咁创造的下一步就是有机物的出现，即是生命的创造。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里面，神造了海里的大鱼、各样的活物，又造出动物。咁之前地球上的植物，好像青草、菜蔬、树木，是已经存在的。在创造的过程里面，地里面已经有了各样的种子。于是跟着的下一步最有可能的就是创造人。创世纪二章五节告诉我们，大地之所以会荒芜，是因为后半句所记载的无雨、无人耕地，为神造人留下伏笔。造人是必要的，因为天地万物齐备，假如唯独缺少了人，就显得不够完美了。有人的天地才是神所认为的完美，亦都可以说地球 就是为人类的被造而预备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使用人去到耕作。传道书的主题就是人的空虚，表明人这个词呢和虚空相关。创世纪的作者使用人这个字，也都可能同样暗示着人的软弱，生命的短暂。经文里面的造这个字是塑造的意思，就好像图像经过设计和构思才制造出精致的工艺品。神造人并不是即兴地出于一时的冲动，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杰作。尘土所指的是灰尘，而不是图像经常用的黏土。因为作者似乎是想要强调人的脆弱。希伯来书三十二章八节说，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就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因此呢，神向人吹气这个动作，暗示着人类的本质不单只是物质的，更加具有属灵的元素和良知。有灵的活人，这里的灵呢，就是指生命。亚当是有生命的活人，他是可以呼吸的。而人其实不单只是一堆的尘土，人的身体是从尘土而来，当然也都要归于尘土。但是人的灵魂就要去到神那里了。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将这一口生气吹入人的鼻孔，叫人不单止有属肉体的生命、属魂的生命，更加有属灵的生命。换句话说，人和造物主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关系。人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留给神的空间，这个是人和宇宙间所有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当然还有天使的，不过我们对天使的认识就很有限，因为圣经着墨不多。人和其他的生物不同，是因为人有神所吹的这一口生气，于是人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人的被造是奇妙的，而且呢，神很看重人，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创世纪二章八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的意思是快乐、高兴或者是多水之地。园所指的是果园和菜园，而不是一般的花园。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的供应又丰富又美丽。到底伊甸园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今天都无从考究了。有学者认为它是在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一带，或者它占据了这两条河所流经的整个山谷。而那一带的山谷呢，原本是肥沃的，是一片长满青翠植物的半月形地区。曾经有一段时期呢，居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无需种植谷物，他们只需要去收割，因为一切的谷类是可以自己生长出来的。或者那一带地方将来会成为地球的中心也都说不定。不过呢，我就认为这个只是学者的猜测而已。圣经既然没有过多的启示了，我们就真是无从知晓伊甸园的确切位置的。创世纪二章九节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长出来，这些树呢都是悦人眼目的，而且他们的果子呢是可以用作食物，所以伊甸园的树木生长得都很漂亮，也都很有用处。或者就好像你入到一间的家具铺，店员呢就向你推销说，哇，这里呢每一件的家具都很美观而且很实用的。伊甸园里面有一些美好又有用的树，在伊甸园呢这件是重要的事来的。树是非常之实用，因为它们的果子可以作为食物。今天地球上仍然保留着这种的美丽，虽然人是犯罪堕落了，但是神对人始终不离不弃，一直在这里救赎人类，而一直亦都为人类供应着丰盛的恩典，地球仍然美丽。听众朋友，你认识四川九寨沟这个地方吗？九寨沟呢简直是太漂亮，大自然造物主为什么这么偏爱这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呢？那里简直就是一个童话世界。九寨沟的湖是以兽以奇而著称的，湖泊很多，有大有细。其他地方的湖水呢多数是青绿色的，而九寨沟这里呢就是碧蓝色的，就好像在浅浅的海边所见到的颜色一样。大湖多数是依傍住青山，苍翠的青山和蓝天白云一起倒影在平静的湖面上面，真是难分虚实。我曾经呢拍低了一张的照片，将这张照片呢这样看又得，倒转看又得，你其实都不知道怎样拿才是它真正的正面。至于那些细小的湖呢，大多数就比较浅，浅到清澈见底，湖底色彩斑斓，很多橙红色的鱼仔在那里游来游去。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地泉水呢由于含有某种矿物质，经过长年的浸漫，形成了众多个大大小小不一、形状各异、五彩斑斓的艳丽彩池，而且在不同时间光照之下呢又会变换色彩的，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好像步入人间的瑶池。九寨沟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准确的描绘，它是以一种超丽、宁静、幽深、神奇、灵修、豪放的自然美等待着你的来临。我在想，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伊甸园必然是一个比九寨沟更加美丽动人的地方。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话，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肥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粪，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有学者认为，那一道围绕古实全地的河就是今日的尼罗河，而希底结河可能就是底格里斯河。虽然我们习惯上称呼那个园子做伊甸园，但是经文第十节就指出，那个园子是位于伊甸地附近，四河亦都是那个地方流出来，滋润园子，使园中的树生长结果，果子可以给人作为食物。 创世纪一章第六至九节那里讲，当时的水呢并不适合植物生长，是需要神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处理这些问题。而去到第二章呢，水就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一个福气的泉源。河水分为四道，亦都让人想起第一章提及的神要将水和地分开的情况。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赐给人有管理的才干和智慧，人就代表神在地上管理看守神所做的乐园伊甸园。所以人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而神对人的慈爱亦都可见一斑。在神创造了人之后，我们下一个要看的主题就是人被限制的条件。创世纪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神的本意不是叫人死，在这里是要试验人。人的权责相当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神给了人享有自由选择这个特权的时候，人就要为自己负上责任。人的自由选择要接受试验，看看人是不是信服神。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在肉体呢依然活了九百多年，但是神又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个死呢，就是指与神隔绝的意思了。亚当吃了果子的那一天，他的灵就与神隔绝，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白的。十六、十七节是神给人类的两道命令，第一个命令是正面的，准许人做某些事；第二道命令就是禁令的，是神第一次不准人去做某些事。神在这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立出禁令，只是讲出它的内容。而重要的就是无论神的准许抑或禁止，都是要人作出抉择。人可以选择信服抑或是违背神的命令，但是最终都要接受神的审判。这样就为第三章人类犯罪违背神的命令埋下伏笔了。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神给那个人一段独居的生活，其实是有目的的。神是要亚当看到自己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一个伴侣。创世纪二章十九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当然指的就是亚当。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记载，帮动物改名是有管辖的意思，表明亚当比动物要高级，特别是指智力方面。所以动物和亚当并不是相等或者匹配的。帮动物改名给了亚当制造寻偶相亲的机会，让他尝试在动物当中寻找配偶。原来神在这一章里面做出各种动物，就是和亚当独居不好是有关的。关于改名这个动作，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第一章里面帮万物改名的是神，但是人类在这里第一次拥有了这个权利权柄。第二，改名反映出人已经拥有智慧了，因为改名涉及言语，而人类已经开始使用语言了。创世纪的二章二十节那里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没有配偶帮助他，这句经文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神并没有话给亚当听其他动物不适宜成为他的帮助者，而是通过帮动物改名，亚当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动物当中找不到配偶，没有动物可以成为他的配偶， 所以神要帮他做一个配偶。第二方面，虽然亚当和动物都是用土所做的，但是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神并没有向动物吹一口气，所以亚当在动物之中找不到配偶。作者在这里强调了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就为到后面第二十三节经文，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留下了伏线。动物不能够作为亚当的配偶，只有好像亚当这样的人才是完美的同伴，才可以帮助他完成神所托付的生养众多的使命。今天节目时间最后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看另一个主题，第二章的另一个主题，女人的被造。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话，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条肋骨造出来的。有学者就认为神并没有从亚当的头造出夏娃，免得夏娃管制着亚当，亦都不是从亚当的脚造出夏娃，免得夏娃要受到亚当的管制。整件事是从亚当的肋旁拿一条骨来到去造成的，这样夏娃就和亚当平等了，他要成为亚当的另一半。当神说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这个意思了。神的意思就是妻子要回应丈夫的需要，因为他是丈夫的另一半，而没有了妻子，男人是孤独的。我相信夏娃一定是很漂亮的。今日女性的美丽亦都是源自人类第一个母亲夏娃。夏娃拥有女人的一切美，但她并不是一个洋娃娃，她是亚当的另一半。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女人这个字和男人这个字是很相似的。女人是男人的另一半，是要向男人负责的。神要男人做头，所以他先做男人，然后才做女人，要女人跟随男人，而男人要成为领导者。神做男人在体型上是比较强壮的，而女人就是跟随者和帮助者。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那里就指出了男人和女人的创造次序，但是重点不在于先后，而是神为人预备的配偶出自于男人，那就凸显了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了。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换句话说，做丈夫的现在受妻子的影响了，意思是他要为妻子付上代价，他已经不再受父母的管辖了。离开父母不是说人娶妻之后就不爱父母，而是强调了夫妻的关系，相比起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更加亲切。在神的创造计划里面，这个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到了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经文却是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虽然圣经并没有讲明，我想他们的身体呢是被某种荣光来到去遮蔽了。这一段关于亚当夏娃被造的经文是最可爱和最宝贵的记录。他们是神所结合的夫妻，神给他的子民一些原则要他们遵守，神也都帮人类设立了婚姻。但是今天呢，却是有人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就好像诗篇第二篇第三节所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到底人类想怎样呢？是神设立了婚姻制度，但是人却是不想要神。夏娃是间接被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神从男人身上 拿出一条肋骨造成夏娃，要夏娃知道自己是男人的另一半。有人这样形容过，女人不是男人的半成品，而是男女有别，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互配合，天衣无缝。随着岁月的增长，就好像一首美妙的音乐，配上优雅的歌词。夫妻虽然各有不同，却渐渐地和所爱的人越来越似了。神为男人做了女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优美动人的故事。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我呢会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话，欢迎呢你和我联系沟通，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心得或者你的一些疑问，我很乐意呢和你有更多的交流，亦都呢很想认识你，然后呢彼此纪念待祷。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约定你下次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